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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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请王长。这时候大家不知道脑筋清不清楚。中观经论不好理解，对吗？所以脑筋要相对的清楚。我们现在是要讲到第五章，对吗？我先大概了，大概把前几章到这一章整个的，我们说中观经论的整个的大架构跟大家再复习一下了。我们就这样来看到最前面，最前面不是有那个座谈会的那一章吗？第一章，最前面那第一章，我们就有说到议程，对吗？有了哈。基本上这个中观经论，中观经论就是导师对于中论的现代的解释了，所以他就是主要就用经论，就是用，所以说中观经论啊，其实。中论，我们刚才讲中论，它是略称的。如果是说详细说，叫做中观论，中观论。所以导师基本上这一部的著作，主要当然以中论为主了，但是以大智度论为辅嘛。中论可以说是我们说到大圣，那是如果说尤其是初底大圣哦，就是深观还有什么广行啊。啊，这样我们这一本是主要是谈。中论，所以中论为主，以大智度论为辅。大智度论，如以龙树也有龙树的著作，导致基本上把它分成两大类了。第一大类就是深观，对吗？第二类就是什么？广行，以中论为主。那中论就因为这一本就在谈中论，但是以大智度论为辅。大智度论是属于深观还是广行？啊，广行啊，是。老师在这里到这里，只是在第十一章有特别说到广行的那一部，而广行也说的不多，只在深观的广行那一部分呢、啊。至于说六度万行，没有在这一本上说了。老师说后来也会说到了，就是那一部分还有另外再说，那是在第十一章啊，不是这一次要说到。但是说所以说以大智度论为辅，主要是在说什么呢？就在大智度论说到三法印，其实一时相应，人不是说多说三法印吗？声闻多说三法印，大圣呢多说一时相应，只是多说少说而已啦。所以我想啊，就是大智度论为辅，主要是因为大智度论是，如果以导师中论是通论阿含，对吗？通论阿含，大智度论呢？大智度论是对于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解释是吗？就是一般讲的大品，对那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多》的解释，这样的话，大智度论它是不是通论阿含啊？它是论什么？它是论大圣《般若经》《大圣经》嘛、啊？但是我们说，导师说中论就是通论阿含，通论阿含是什么意思？结则阿含的本意啦、啊，是因为大圣学者就是谈一切法空嘛，用一切法空来去把阿含的八部的那部啊特别阐扬开来了。八部的那部，如果说那个中论的第前面的那个偈颂啊，那个部浓缩就是大圣的一切法空来说明那个部啊，主要就是那个大智度论主要就是有谈到这个，所以导师说他就是用大智度论来谈了。那大智度论他叫那三导师把中论判为阿含的通论，就是要大小共观，主要就要大小共观。我说那时候是在争论哦，佛法是一位，对吗？佛法是一位，但是那时候大小圣是在争论。所以这一点导师把它特别提出来，就是龙树论有两大特色，什么？这个就是大小共观，有大小并参，就是这个了。啊，这个是来自于哪里？来自于那个大智度论啊。大智度论这样说，只是声闻多说三法印，大圣多说一时相应。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来看到， 后来看到导师在中观经里特别特别去特别特别去阐扬这一点，包括第三章是吧，就是缘起之什么生灭与不生灭是吧，缘起的生灭就是阿含经谈到生灭的缘起，在阿含经谈缘起都是生灭的缘起，此有故彼有，就此无故彼无，此生故彼生，就是情此灭故彼灭，都要谈生灭。大圣呢一切法空谈什么无生是吧，谈无生，所以第三章就是缘起之生灭与不生灭，就是在关通什么生灭，就是阿含世尊在阿含谈缘起都是生灭的缘起，在般若经谈的是什么无生，无生是吗，所以在第三章就在贯通，贯通就是生，就是阿含经跟什么般若经啊，就是大小共贯，基本上所以我们在仔细看到说是以大智度论为辅，主要不是在谈大智度论的广贤的那一部分，而是在大小共贯的那一部分啊。啊，这个导师就依着这个来说，中论就是阿含的同论了。这个的判定啊，那是从古以来都没有这样的判定，是导师特别提出来这样的判定的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就是第一页那里哈，就前面那个议程那一部分。好，第一章我们说中论，中论它谈的是什么？中论谈的是一切法空，对吗？但是在第一章那个特别，各位可以知道，就第一页了，有文字的第一页的嘛，有文字的第一页，它不是，就是座谈会的最前面，最前面座谈会不是有一个议程吗？我现在是要把前面几章，大家再说明一下，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了，因为中观经论它是一本著作专注的，所以它前后有它的导师为什么要排这一章，下一章为什么排，它有它的结构线的哈。第一章是谈到中道对吗？中道啊，中为什么谈中？就是它中论的那个中啊。但是当然是中论在谈什么？谈一切法空对吗？谈一切法空，但是基本上就是因为为什么会谈中论呢？就是中道呢？为什么先谈这个中道的内容与它的意义，就是在谈中论的那一个中，为什么谈中论的那一个中、这个要谈这里，我现在大家哈、不好意思，让大家有点手忙哈、大家翻到有引言是吗 ？A12 大家有看到吗？导师在引言当中，引言是非常重要的嘛。你看第一行就是空缘起中道为一义，对吗？空。缘起中道都是同一个意思，对吗？好，这样的话就是第一章就在谈，先谈中，就是那个中了，中道的那个中了，然后第三章刚才也说到了，缘起之生灭不生不灭，翻回来了、这个就是导师在贯通，因为这个就是案件说到了，案件就是说了这个，此有故彼有，就此无故彼无嘛，是吗？早上各位才刚共修过嘛，就是在谈这个，那就特别特别导师为什么在第三章就特别提出这个？我觉得啦，就在共观大小共观，因为生灭就在谈阿含经，刚才说到了阿含经谈缘起，基本上都是生灭的缘起，因为生灭缘起后来被在后来的佛弟子误会了，有无常，有生灭无常，有无常的生灭相，那么现在南传也是这样哦。现在南传在观察舍利观智是吗？在观察还是观察无常？就先无常苦无我观察，然后观察够了，他就开始要正式的深入的时候，他就从无常相，无常观生灭是吗？观生灭相观到强大的时候，他就观灭相对吗？他都从相上，都是有四究见法是吗？有四究见法，都还是法还是有的了。所以基本上就是因为对于那个只要是在阿含经，他导师佛陀是用生灭无常生灭来去破有无意义的，但是假设有无常的话，就有无常的话，就有生有灭的话，就会有无，有无见就会跟着生起来，所以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在阿含经的八部缘起，在龙树菩萨的那中论的前面那两个偈颂，其他都一样，只是把那不有不无的改成什么 不生不灭。如果以中论来说，有无彻底来讲是同一个，只要是有的必然是生起来的，不会说有而还没有生起来。现在是有论就是有还没有生起来，因为它种子还没有生现起，它是在现在位。但是以中论来讲，只要是有的必然会生，所以彻底来说有就是生。所以在中论的前面那个八部缘起那八部啊，就是把阿含经的不有不无改成什么不生不灭，那其他的那都有了。但是如果以中观来看，导师的论就了，在中观来说的话，有跟生是彻底来说是同一个。哎，导师举那个例子，就是此有不彼有，此生不彼生，只要是有的这个法，必然是生起来的。所以在地藏，所以中论才只要有生就有这个四生，只要是有的话，一定要生起来，一生才用四生，四生就不生嘛，是吗？所以基本上在第三章就特别提到，就是在贯通这个大小圣，基本上各位可以这样去看他的导师的文章，可以去这样来理解他呢。所以第四章呢，第四章主要就是在谈方法论。方法论就是我们要做任何事情都要先有方法，对吗？包括一样哦，哲学一样哦。哲学如果说在譬如说他们本体论或认识论，他们一定会谈到逻辑，对吗？逻辑就是认识思想的方法，这思想的方法，不管你要做什么事情，或者你要认识什么，它一定有它的理则那一部分。包括中，我们要学习中论，中论也是说，中论就如何去认识，如何去思维，我们如何去观察，如何去论辩，它的方法到底是什么？这就第四章谈的了。这个其实前面可以说它是一个通论，整个通论。接下来就最具体的内容来做说明了。就说第四章谈到方法论，对吗？方法，我有这个方法之后，我就要具体应用这个方法来做什么？来做观察，中论、中观都要做这个来做观察。所以基本上在第五章之后，可以说它就是详论的了，对具体的内容在做论述的，对具体的内容，对于具体的内容，这个就开始第五章了。中论是根本论题，是吗？什么叫中论是根本论题？什么叫根本论题？就是论就的对象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平常说写论文要一个论题，而一个论题它就论，我这个论题是要论什么，对吗？所以第五章就开始对于这个，以前面说哎已经有这个方法论了，方法论我就要去实践，要去观察啊，所以第五章开始可以说咯，就是对具体的对象来论述的吧，这是第五章了。好，这样我们就换到今天要正式要讲的了哈。好，我们先吸嘛哈，吸第一页，我们先看那目次，基本上那个有框框那就是我家的，对吗？有框框那就是。只要没有框框呢，就是导师的本来就有的了哈。所以基本上我们来看哦，中观的根本论题，根本论题，我们来看那个框框第一个，我们先很快的这个目次看一下，就是中观的根本论题是什么？就是缘起自性空。中观的根本论题，这一第五章要讲的中观之根本论题，它所要论就的就是缘起自性空。我们说缘起有没有自性？缘起是无自性，对吗？但是我们要了解无自性，我们要什么？要认识自性到底是什么，是吗？所以我们如果说学中观，我们一定要先去了解什么叫做自性。自性不了解，我们不可能去认识无自性的。我们要先了解什么叫做自性的。我们说缘起就是无自性，是吧？但是要去了解什么叫自性的，所以基本上说缘起自性空，就是在这一章就是中观的根本论题，就是在论述什么缘起自性空。所以我们看那个第一节就缘起，是吧？第二节就是什么自性，第三节就是什么空。然后这个是分 一个一个来论述了，接下来就合论了，合论就缘起自性空合在一起说了。我们刚才在引言当中不是说到吗？空、缘起、中道，它是一意，对吗？一个意思是吗？但是如果说根本论题，自性我们不用看了，自性就是无自性是吗？啊，这个就可以配合缘起无自性嘛，是吗？所以基本上，如果说缘起，我们说在引言当中有说到，就是空、缘起、中道是一意，对吗？这边有，这边如果说这个是一意，三个是一意的话，这里有缘起空，有没有谈到中道？在这里没有，没有，对吗？基本上是第一章。但是为什么中道不在这里谈呢？为什么不把它放进来？基本上可以这样来理解喽。我们是在中国天台宗不是有三谛吗？空假中三谛，对吗？中论是二谛二，对吗？中论会不会谈中？还是谈中？我们说天台宗还是空假中谛是吗？它是一定要谈到中谛才来说即一即三，即三即一。他们甚至他们的二谛，它还有含中二谛，对吗？含中呢就是中谛了。他们虽然也谈二谛，但是它高的二谛就是什么？含中的二谛，含中。所以天台宗他是把那个初级大圣龙树论判为什么哪一教啊？藏通别圆的哪一？藏通别圆他判在哪里？通教，通前通后啊，通前通后。所以天台智者大师他是虽然对大智度论很非常有研究，但是他到底他是把要在空中当中见什么？见不空，见不空那就是中谛了，中谛。所以基本上可以这样来说，中论有没有谈中谛？还是谈，但是如果谈即空即有，那个就是中；即空即有，那就是中。所以这样来看，即空那就空了，对吗？即有呢是什么？缘起有。所以即空即有，这个就是中了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如果说在这一章根本论题，如果了解了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中谛，这就是中了。所以基本上在这一章的根本论题，它不需要谈到中道这个，因为在中论当中，即有即空，或者说即空即有，这个就是中了，这个就是中。所以在这个根本论题上，我们只要彻底的了解什么是缘起，什么是空，只要彻底了解，那就中了。啊，中呢就在第一章特别谈到了，因为他就是为什么在第一章特别谈，因为就特别要谈到中论的这个中，中论这个中了。然后那边有理的中道是吗？还有行的中道，还有他意义中实中正是吗？这是非常非常深刻的理解哦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的义理一定要非常的一再一再的闻思。要然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所面对的一切一切的差别万象是吗？我们当然要在差别万象去理解它，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变成非常非常琐碎的，一定要把它收纳归纳出来。归纳，如果以佛法来讲，在声闻就是三法印，大圣就是一时相应，这个都不离开缘起的三法印，不离开缘起的一时相应，都不离开缘起的中道，对吗？所以这些都要把它收拾。我们一直就好像世间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学到一个公式，先证明它，对吗？证明它，还要有应用题，对吗？应用题要应用什么？要证明什么？还要应用到那个公式啊，要让那公式更丰富它的内容。千万千万要让那个公式有它非常丰富的内容，就好像那相对论是吗？他们说那个什么一等于 nc 平方是吗？哦，他们越看越美是吗？那么结构，他们如果科学家那最美的是吗？啊，那么复杂那个现象，用这样那个物质跟那个能量之间，把它这么简单就可以把它描述出来的嘛？一样喽。如果以佛法来讲，就此故彼的嘛，导致把它缘起再说着此故彼，所以我们不要忽略到此故彼，我们要把一切，因为此彼就是一切的差别万象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把那个一切一切的差别万象， 我们都要丰富什么？丰富他的持股比，因为可以收拾哦。等到哪一天我们对持股比非常的理解的时候，以后如果我们有大难或什么，或者非常非常不如意的时候，别人就可以跟我们助念了。别人如果跟我们讲一个，哎，延期持股比，哎，就可以助念了。就像在案件我们常看到啊，案件不是佛弟子在生病，佛跟他讲是无常，他力量就起来了，他力量就会起来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对这些我们比较有了解，不是咯？我们佛的了解，还有深德会的了解是吗？还有什么的了解？家行会的是吗？文思修正的了解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不要离开这些了。只是那个要对这个更能够去，更能够深化广化它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对于来学习导师的著作就大有帮助了，就大有帮助。嗯，所以基本上这一章，主要就是在谈什么，缘起跟空。中道我们说空缘起中道是一义，但是在这一章主要就谈缘起跟空，缘起跟空是吧？因为我刚才说到。即缘起即空，或者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，那就是中，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这个就是中。天台中是什么样呢？离开空假之外，另外有一个中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他要另外一个中，再来说即三即一，即一即三。但是他要离开空假之外，另外有个中，他的中就是统一切法是吗？那就妙有不空。但是他这个之后，他才能够说即三即一，即一即三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有这个差别。中论是即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，这个就是中，这就是中。这个我们如果把它理清来的时候，我们对于看了一些，我们就不会随它转哦，不会随它转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但是我们也会知道它的那个极限性在哪里，极限性来了，各位不要忽略到这个哦。如果以我的了解，导师在说这个就是凡圣的差别哦，这就是空中跟有中的差别哦，这就是空中跟有中的差别啊。除了空中，除了中观是空中，其他一切都是有中，这个不是随便说的喽，不是随便说的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一部分一定要去深刻的去理解它，否则我们会团团转哦。哎，他讲的也有道理，他讲的也有道理，但是我们不容易很深刻的抓到。各位，这个不是我们要抓那个理论的漏点哦，这个不是我们要抓那个理论漏点，这个。是我们要抓我们无始劫来让我们不得解脱的那个寄生自性子，要让我们抓到我们自己无始劫来的那个寄生自性子，它是千变万化的啦，千变万化。你看祖师大德所写出来那是不是随便说的啦，不是随便说的。但是如果以佛法要出世间，佛是一切智者来说的时候，这就要深刻的去观察它了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要解脱是这么的容易哦。舍利弗是智慧第一，但是他说没有听佛说，还不是佛不那时候是吗？还不是佛说的是吗？他听了一个缘起记，他就解脱了对吗？但是他说如果没有听到这个，他还是长夜漫漫哦。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能够好像讲到这个好像很容易哦，包括现在都在说缘起无自性空是吗？现在我们也常听到了缘起无自性空，我们越以为听到这个就是咯，这个我们要深刻的去观察它。如果去说缘起相，而且要在他自己的说法当中，他的思想他的行为当中还要去做观察，但是最根本的地方还是在哪里？对于什么叫做，所以这一章要说到缘起自性空，它到底真正的关键到底在哪里？我们要抓得很稳很稳的咯，不要只是看看热闹，在热闹我们还是要看热闹，但是要热闹当中要抓到门道， 门道这一点，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否则天台宗如果只是谈到前面的二谛空假，好像看不出什么问题，但一谈到宗的时候就会看到它的不同处。但是我自己观察我自己了，如果没有读导师的著作，那根本不可能要了解空假宗。我要如果真的可以了解，我就哦至于了不起了。要了解空假宗是真不容易，要在空假宗当中抓到那个自信念，那是更是不容易。我们现在是要说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，我们是要说佛法能够出世间的到底是什么。再说这个，我们不是说，我们现在是在说能够转凡成圣的那个到底是什么。否则要让一个人的人格品格提高，不用学佛法就可以了。我们说五圣不马是共世间是吗？天主教可不可以让他人生过得那个比较健康比较善良的人呢？还是可以啊。相对于你说德瑞莎修女还是一样什么都可以得到，但是我们要说的咯，他们有他的极限性咯，然后他们极限性他是出不了世间的，包括他们的上帝，不信他就不能够永生，不信他就要永活。我们是在谈这一点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对这一点就要佛法的正见，佛法的正见。佛法当中的不了义是对于究竟来说，对究竟来说，究竟就是要出世间，就转凡成圣这一点呢。但是说我们借着不了义，我们可以佛法当中的不了义是可以依着不了义而到了义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分别它的了义不了义，不是在排斥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不是在你高我低，不是在这个地方，而是在说明哪一个才能够真正的出世间。如果这个自信见不破，终究福德东来西又倒，一定是这样。像基督教，你看不外到最后要洪水来，对吗？不管他们上帝是不是这样，但是他们的基督徒对于他们的解释就这样解释，对吗？所以终究还是要对于那个自信见，到底什么是自信见呢？这一点是我们要一再一再的恭恭敬敬的去理解它。这不是在排斥它，我们还是非常恭敬的理解三法三系的，很恭敬的去三系的去了解他们之间的不同。不同不是打倒对方，不是。我们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是在大圣不共章也是在贯通三系啊，也在贯通。所以我们如果学中观的时候，我们的智慧越提高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哦，我对空义了解的时候，我们要观察我们的慈悲有没有跟着起来，慈悲这一部分呢、啊，是吗？导师说，比如说在各位在谈那个秩序的时候，不是导师也谈到了吗？缘起跟什么慈悲同机，不是就是般若跟慈悲都是什么同机缘起的正觉是吗？这一点我们要特别去观察它咯。所以我们说哎，中观学的越好的时候，我们对于我们的慈悲心要跟着起来，因为都是同机缘起的正觉啊，都是相相缘是吗？相相缘的平等性，所以这一部分我们是特别跟大家一起共勉的了。所以基本上在这一章我们就谈到缘起跟空是吗？但是缘起跟空就要再说明我们的生死根就是自性见，对吗？谈缘起是在谈缘起是什么叫缘起？是众缘和合，唯缘才能够起来的。众缘和合它是不是自有自成的？它不是自有自成的是吗？自性有就自有自成的，所以一谈到缘起就是众缘和合而有的是吗？它是不是自性有的？就不是，所以它就缘起就是无自性了。但是我们刚才说无自性，你要先说从缘起来看无自性，也要特别对什么叫自性在做说明。所以导师有谈到自性，然后再谈到空，就是这个谈到这三点。但这三点当中呢，自性是要破除的，要怎么来破除？缘起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空。所以我们说谈空，空不是理论，空就是要面对我们无始劫来的自性见。因为自性见就是实在感是吗？实在感，我们说什么叫自性，如果以我们来观察的话，就是那实在感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喜欢我就要拿，对吗？向内拿，不喜欢我手就向外排斥，对吗？ 但是喜欢不喜欢有个特色是一样的，实在的，实在是好我就拿，对吗？实在不好我就不喜欢，就排斥。所以拿跟排斥好像动作是相反，是吗？但是同一个时代感，就同一个情指啊，情指就那时代感，我们去观察就那时代感哦。所以同样这个缘起无自性，因为缘起是众缘和合，所以它不是自由之人，不是自由之人就是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空。所以缘起自性空，自性是我们要否定的，或是说无自性空是吗？另外一个叫做生意自性空是吗？那就涅槃了，那是对二姐会谈到的。所以基本上就要谈到，最主要就是谈缘起空，空当中谈到无自性，无自性，好，我们要对于自性的理解，也就特别有这个三节了哈，就是第一节就是缘起，然后第二节就是自性，第三节就是空，然后第四节就把那缘起自性空合起来说了，然后基本上很快的就跟大家，啊，到了第六章了，第六章呢就八部对吗？那第七章就有时空洞对吗？这个八部有时空洞是同一类的啦。因为八部生灭，我们刚才说生就是有对吗？生灭就是有无，那就第七章的有，第七章有，然后说不生不灭，然后呢不长不断是吗？长断是在哪里表现出来？我们说长断在哪里表现出来？时间的演变过程，所以在不长不断的那个在地气上导致就特别浓缩在时间是吧？不依不异呢？不依不异就是彼此啊，彼此如果我们要说的话，就是同时的彼此是吗？那同时的空间的彼此，空间化了，就是彼此之间呢、啊，彼此之间就是同这个时刻我们彼此之间，来就是不依不异对吗？那就是空间呐、啊，就是空间。啊，至于不来不出，那就动了。所以基本上那就是有时空洞。有时空洞，我们一般在导师的著作都会说，只要是缘起法，一定有三个相状。哪三个相状？缘起法一定是存在，只要是存，就什么叫缘起法？就存在的法，对吗？我们所现见的一切法都要缘起法，那是存在的法。存在的法有三个相状，一个是存在。存在的法当然要存在，对吗？它存在在哪里？它会存在在哪里？我们一切一切的法会存在在哪里？时间，哎，时空，时间空间，它一定是刹那生灭的，刹那生灭就是动，刹那生灭就是动，是吧？所以这是三个相状了。所以不生不灭就是有，我们生灭就是有无，对吗？那有，那就存在。不依不异呢？哎，不长不断，那就在时间。所以然后在空间，对吗？那个就是因为必然是无常生灭的，生灭就在动，所以导致那个对那个动啊，生灭就是动，深刻的来去，深不来去就是生灭，衍生无来处，什么衍灭呢？无去处。所以生灭就是动向，就动常常生灭，所以生灭就是有无，这个法体这法体它一定是生灭的，就是变动相的变动相。但是空间的变动那也是属于一个变动，时间上的变动就是衍生未来处也灭无去处，前后是吗？从过去位，从未来位生到现在位，现在位一灭到过去位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基本上这个在谈什么？就是对缘起任何的一个缘起法，任何的一个缘起法，五蕴六处十八界等等等等，任何的一个缘起法，都是存在在时间空间，而且是刹那的变动。那就八部，谈到八部没有否定八识生灭等等，也没有否定它，没有否定它如幻的。但是为什么谈部呢？没有实在性，就是没有自性，没有自性的生灭了。所以在第六章就特别对第五章直台。谈到他的论题一谈出来，就要对这个论题的具体的内容就要谈到缘起，因为要谈的话就要从缘起谈起的。导致性空，性空是缘起的性空，不要离开缘起谈性空，是吗？一样咯。接下来谈八部，八部就是缘起的八识，是吗？ 生灭意义等等，从那些的八种事情，那是任何任何的缘起法，任何任何一个缘起法，心色心说法等等的不相应心法等等的法，它都是缘起法，就是我们这一章要谈的缘起，缘起这个法。而这个法呢，一定它有什么存在在时空，而且它是刹那的变动的，那就是第六章特别要谈到的。啊，第七章就是对于那个再跟各位千万不要，它是在更深刻的，我们如果对于有时空洞更深刻，有时空洞现代的哲学家科学家还搞不清楚的啦，他们的量子现象，他们到现在，他们量子现象，他们统一论，他还是在以佛法看起来还是在一，还是在一大一。以佛法看起来更高层的是可以看到了，尤其我们学到，如果以学到导师的中观经论，学到导师的，我们这边都在读导师著作是吗？对这一点，我们要非常深刻的，就以我们的那个现在的这样，就要很深刻的。很明明白白用智慧看到他们的极限性哦，那很深刻，就是这样。他们再怎么样同一场是吗？同一场再怎么样，我们就看他不是多言，他现在因为这里到那里好像信息不用时间对吗？他要统一对吗？所以以中观来看起来，他不落入一，他落入什么一？但落入什么叫落入一，我们自己要很深刻的去观察它了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哈，所以基本上对于这个第七章，它又跟对第六章更去观察，因为不有不就是不生不灭，它就在它这个特相，就是在有什么不长不断这个特相，它就在时间上去观察它不长不断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对于有时空洞，我们做更深刻的理解的时候，我们对我们的观察就大大的不同。所以这不是理论哦，这要非常深刻的毅力哦，才能抓到哦，否则真不容易哦。而且就是三法一念哦，诸行无常就在时间上看，诸法无我就彼此之间来观察，因为诸法无我，那诸法可以通有为无为，对吗？所以我们现在来观察，如果要观察是在有为来观察是吗？有为来观察，无为我们观察不到了，凡物观察不到，我们在有为，所以诸法无我，我们在做观察的时候就在有为相。有为相它是无我，无我就是我都是众缘和合，众缘和合的，众缘和合，所以这个就在我们说彼此之间众缘和合，这个可以说咯，相对来说这就在空间的观察，空间的观察。涅槃寂静，涅槃就是无声是吗？无声就在这个法的当体上做观察，当体就是存在，这个法的当体观察到无声。但是我们如果去观察无声，要在因，就是导师常说和合相续当中观察，对吗？和合相续当中观察，就是这个了。和合相续当中观察，和合就是彼此之间，那就空间了。相续呢，又时间。观察三法印，就可以。然后我们再做观察，就在当体观察到无声。那无声要怎么观察？要在和合相续当中，要在时空当中观察。千万不要离开时空做观察，我们的自信见就是离开时空观察它当体就是有，对吗？我们的自信见具身自信就直接观察直观直觉它就是有，对吗？所以我们离开时空做观察，离开时空观察它当体，难免多住自信见。所以现在不是有很多的那个有很多宗教经验人吗？宗教经验去观察他们的说法，多住自信见。你看，你像基督教在祈祷当中看到的是什么？光明像一片的光明像，一片的慈悲像，一片的无始无终，对吧？他们有他们的喜悦，对吗？但他怎么做解释？从看到什么？创造神，看到上帝了，那就跟自信念相应了。所以这一点我们特别留意他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基本上很大概的了哈，大概跟这个整体的理解它，大概。因为这堂课时间不多嘛，不过我想是这样的，就是整个的大体上那个架构，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的厘清啊，这个再各位再去思维它，这个一定要一再一再的思维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要一再一再的去思维它， 各位千万一定一定这一点要给自己机会，要给自己机会，这是繁盛的差别，这是跟我们无始劫来完全完全背离的。这非要初学者非要一次一次的去思维它。我不是刚才说到吗？现在也在说到缘起无自性空是吗？哎，现在都来说了，各位，我们要在这里起解非常大的警觉性。我们不要一谈到这个就是了。他说：“缘起无自性空，那都是假的，都是无自性的。”不要以这样就是了，不是了，要再深刻的去思维它。否则，我们看到讲这些话的人，其实他们的在更深的框进去，他们都跟自性间相应的在说它，都是他空。在空中还有一个不空的，可以去观察它。所以我们对这个要非常非常的警觉性，非常警觉性。我们这样的话，我们才有可能，才有可能很恭敬的，一再一再的闻思，而且一再一再闻思过程当中呢，不会自以为是，不会自以为是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有办法一次一次的进步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看内文了。好，关于我要这样很快的了，很快我把它，觉得各位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了解的，我在这边跟各位做说明了啊。我觉得各位可以自己看，可以看得懂的，我大概就列过了，列过了哈。我们能看到第二页了哈，我们看到第二小段哦，第二小段的就第四行。缘起自性空，实为中观的根本论题、根本观法、根本法则。大家有看到这句话吗？有。这我们怎么去理解它？可以这样来理解了，很快的哈。就是论题，我们说有中论，这个论题、根本论题，可以跟它什么理解？中论对吗？根本观法呢，跟什么连接？中观。中论跟中观。如果我们要分中观论对吗？中论跟中观相对来分，这都相对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中论可以说是理论的，中观呢实践，理跟行就是解跟行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。基本上可以很快的这样来理解它，否则这句话我们知道怎么去理解。啊，至于论题跟观法呢，一定法则，根本的法则就是要依着这个法则去论对吗？要依着这个法则来去论，依着这个法则来去观，哎，这个都同一个同样意思。解心，解心，解心要它的根本的法则，这个都是同一个意思了。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它了。好，倒数第四，一样了，第三堂。这个缘起它是无自性，无自性所以是空，对吗？空所以是极灭的，对吗？这样怎么来理解空跟极灭？如果在这里这一句话来理解，可以这样来理解了。缘起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空是吗？这个空是属于什么？导师不是有世俗空吗？还有什么圣意空对吗？圣意涅槃空对吗？在这里来讲，无自性空，这就是世俗无自性空。世俗就是缘起法，缘起法相，世俗就是缘起法相是吗？在缘起法相观察它无自性，无自性它就是空。啊，这个就是极灭呢？极灭怎么去理解它？圣意自性空，涅槃空，可以这样来理解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空有世俗空，还有什么圣意空？我们现在要从哪里观察起？世俗空，世俗空在哪里观察？缘起，缘起它是众缘和合的。既然是众缘和合，是不是自由自成？不是，是吗？只要是自由自成的法，它就是自性。所以，既然是众缘和合，它就是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空。哎，这就是龙树菩萨了。龙树菩萨，这个在注脚有了哈，注脚有。但是我很快的跟各位说明一下，就是本来在《般若经》刚开始是谈自性空，这个自性空一导致的研究，那是圣意自性空，那就是涅槃空。后来这个自性空渐渐演变成无自性空。无自性空就是会跟缘起相应，因为缘起就是无自性，就是世俗无自性，缘起无自性，所以可以本来这个无自性空在般若经只是十八空当中的一个空，龙树菩萨特别阐扬无自性空。为什么要特别阐扬无自性空？因为他就可以跟阿含经的缘起做结合，这样就依着这个阿含经的缘起 跟大圣经说的一切法空就做结合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就可以这样来理解它了。所以空就是无自性空，而这无自性空就是涅槃空寂，涅槃空寂就是圣意自性空，但是可以这样理解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，接下来看这个就是根本论题了，根本论题可以说总论，就是这一章的总论，就是缘起自性空。我们接下来看缘起，基本上各位我还跟说一下了，这份讲义啊，科判的很细，科的很细，各位如果是初学的话要有耐心，要有耐心。就像我们去很有名的那个游乐园啊，或是说国家公园，各位是想坐飞机去游览，还是你要坐飞机这样看一下，还是坐快车，还是要坐马车？坐太快的看不到什么东西，对吗？所以在很多那个东西说慢慢走，慢慢看，对吗？慢慢走，慢慢看。各位在那样的地方都要这样是吗？何况这是佛法喽，何况这是深刻的佛法喽，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喽。所以这个地方我希望大家有点耐心哈，否则，但是这个有个缺点，就会打断了，文脉会打断，会打断。不过希望啦，就是各位有耐心一点，看一下这边看一下。等到这份讲义看过之后，把它放下，然后导师的原文要看，导师的原文就不会有机会，文脉就不会割裂。但是基本上经过这一道手续之后，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东西，更多东西。我以前我们说浅者见浅，深者见深，什么？我深深的觉得，只有佛法才有可能。尤其读了导师著作之后，我更深刻的理解这一点了。浅者见浅，深者见深，为什么能够这样？因为导师直指无相，直指无相，无相，无相空，空相无相，对吗？一相无相，什么？无相。所以那是跟我们无始以来的自信见就是有相，知道完全背离的了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喽。我们给很多东西有机会是吗？我们给很多很多的法有机会喽。我们从小时候把我们的一生最精华的时间是吗？用在什么？用在世间学是吗？用在家里是吗？我们对那个多有多给他们机会对吗？既然那些我们都给了机会对吗？这一方面更要给机会了，一定要给自己机会。这是我跟大家共勉的啦。我越来越深刻觉得这样的恭敬心，要深刻的知道有内容，相信有内容。我现在也不了解它，但是我终究会了解，因为如是因就如是果，如是因就如是果。我不一定这一生，我说我要了解不一定，我目标没有放在这一生。而且成佛也不过就是彻底的证悟这一点，是吗？所以对于这一点，我们自己要很，要这个要把它思维建出来哦，这个要一再一再思维它，不是每天只思维这个，而是在说我们每次在理解这些法义，每次在解行过程当中，一定要回归到这一点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我们对佛法的恭敬，我们在三宝当中的学习，就会更有它的正面的就是良性循环了。这个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自无性长邪见哦，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缘起了。缘起基本上我把它分成两部分了哈，一个就是缘起的范畴，缘起的范畴，缘起的范畴在暗经。导师在佛法概论第三章就特别谈到什么？以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是吗？就那一章，这个都可以互相的去。各位，我们对导师的著作不要只看一次喽，多看多看。我们也不一定只看导师著作，多去看，但是一定要收摄，一定要去导师著作当中也要去观察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喽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越来越深刻。它的内容对佛法概论，我们的它的内容，我就会越深广的知道它的内容。佛法概论不容易读，深刻的内容不容易的。但是如果去读它，就是这样。其他著作当中，我们在理解之后，我们再反复的去温习它，就会越来越深刻了。所以在这里哦，所以就是以 所以在案件当中呢，基本上谈缘起，就舍之缘起，舍之缘起，在案件当中的缘起都是染缘起，染的缘起，好，所以案件它是中是有情的缘起，还是染，就是染尽的染，染缘起，因为十二支无名是吗？无名缘行等等，是不是清净还是染污的？染，所以在案件的清净缘起在哪里？清净出世的清净因果在哪里？它八正道是吗？就是灭道，道就是八正道是吗？那清净的缘起在哪里？但是如果那是在案件，重视有情嘛，主要是谈染的缘起，但是按这个缘起它是通一切法的了，第二个就是缘起通一切法。好，但内容基本上可以先说到通什么有情无情，有情无情它还是在就是在有为法是吗？而如果以大智度论就是龙树菩萨无为法也是什么无为法也是缘起法。我们说缘起为什么无为法也是缘起法，因为我们一谈到无为就相对于什么来说有为，所以我们只要一谈说只要是言说它就是假名安立，中文来说只要是言说出来它就是假名安立的，所以我们一谈到无为它就相对于有为来说，一谈到涅槃它就相对于什么来说生灭是吗？谈到生灭就是生死啊，生死涅槃有为无为都是相对来说，只要一言说出来的那就缘起法，所以呢缘起法是相对的，所以如果这样来说的话就同一切法了。当然我们说那个无为那个证入那个境界那不可说了，不可说是吗？那就是超越，但是我们要言说要二谛要说法的时候一说出来那就属于有为了，所以这样有为就可以通一切法了。在中观一切他把它缘起呢通什么尽染尽因果都通，在暗经呢染因果缘起法，尽的因果呢灭道，那就是八正道。但是如果说八正道在暗经它不用缘起来说，因为八正道主要是去行见对吗？去实践呢。但是对于八正道不是有汽车经的譬喻吗？汽车经就是有没有它相续性，有没有前后的关系，有没有此故彼的关系，还是有此故彼的关系，所以还是缘起法，只是在暗境当中佛陀把那个染跟净把它分开相对的分开了，相对的分开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在中观还有一切的话就谈到净缘起了，净缘起，尤其大圣佛陀入涅槃，佛陀入涅槃有没有妨碍他得无事普印呢？众生业管佛就业，没有，因为二谛并观。但是声闻就不一样了，包括现在南传也一样了，佛入灭之后现在南传是承认有那个智慧，但是他没有生对吗？啊，如果有部他是灰生灭智是吗？那大圣呢，大圣就不一样，因为二谛并观了，因为声闻他是生死跟涅槃差别观了，暗经一般佛陀说法也是这样的，因为他不生不灭是对着什么来谈？在暗经不生不灭涅槃，生灭缘起涅槃，但是他相对差别说了，那相对的差别是，但是声闻呢不太了解的话就把它割裂开来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所以第三页了，所以这个凡是存在的一切，存在的一切都是缘起的存在，包括涅槃，只要是存在的，存在就是有了。各位，涅槃真正的涅槃可以说有说无吗？超越呢可以说有说无，不可以说的，但是我们一存在，我们说一切法的存在就是有，就是缘起法，因缘和所生出来的法，只要这个涅槃也是相对什么缘起，它还是缘起的，因为一谈到涅槃就相对于什么，涅槃就相对于生死，所以不是这样说吗？所以不是在布派不是在论述这样说吗？涅槃是非果之果是吗？大家有听过吗？你当然不是有上那个，如果说有上布派的。非果之果，非果就是它超越，之果它是如幻，就好像修圣道，如幻的圣道因就会得到如幻的圣道果，对吗？有涅槃果，或者是四果或涅槃果是吗？所以它是非果，它不是果，超越。但是非果之果，那果是在如幻，因为在言说上可以说，就像染因果就是苦集，对吗？ 清净的因果呢？灭道，灭道。这样的道是因，灭是什么？果。哎，它是如幻的果了，所以叫非果。灭可不可以说？本来我们说超越的那个涅槃可不可以说？那是不能说的，不能说，所以叫非果。非果是果，因为它相对在缘起相相的说啊，不说我们怎么能够依教奉行是吧？还是要说，这样可以理解吧？好，至于缘起的三个特性呢？好，我们来看到喽，缘起是佛法主要的特术语对吗？从经义的贯通生灭不生灭，这是经。这经义贯通生灭不生灭，主要是在谈阿含经哦，阿含经主要的了。贯通生灭不生灭，就是持有故，就是在哪一章来谈的？这一章，第三章，早上不是得到那个缘起之生灭与不生灭吗？不是，就是就依着这个经义的。好、哦，那至于我的意思在说了，各位回去可以把它变成配合到这一章来看，这一段文字。那至于医学派的种种异说，医学派的种种异说，基本上导师底下要说的，基本上就是有部，还有大众部，有部跟大众部。大家应该知道，就是有部它是缘起就是因是吗？延伸是果对吗？因果。啊，至于大众部呢，它谈什么？它谈缘起是什么？无为法对吗？缘起无为法。啊，所以基本上等一下会谈到了，基本上就是依着学派，所以。还有经义经典啊，就把它列为三点来说咯。相关的因带性，这个相关的因带性，相关因带性其实它的内容主要就是在谈此故彼了，此故彼。这里就谈到缘起跟延伸，在安经就有谈到缘起跟延伸，对吧？在对论，起就是升起，升起。我们说一切一切都是缘起法，什么叫一切一切的都是缘起法？就是。一切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，所以说我们这个法是因缘所生法，叫做缘起法。所以我们说这个法是缘起法，相对因缘来讲，这个缘起法叫做果法，对吗？因为这个是因缘所生法，我们说一切一切的，我们现见的一切一切的法都是什么？因缘所生法。所以相对于因缘来讲，我们这个法是什么法？果法是吗？因缘所生法嘛，叫缘起法了。嗯，所以。起是升起，缘是果法升起所因带的。要什么叫？就是因带于这个缘，果法才能够升起的，所以叫缘起法。所以说，我们说现见的一切一切的存在的这个有法，叫做缘起法。相对于缘起来讲，我这个缘起的这个法叫做果法了，叫果法。从缘所升起的这个果法叫延伸法，那就果法了。啊，这里从。国法所因带的因缘来说，那就缘起法，就是缘起，缘起跟延伸，这个就是在《阿含经》有谈到缘起跟延伸嘛，就这个来理解它了。在这里呢，有部就这样说喽，有部就这样，如果去理解《阿含经》当中的缘起跟延伸，有部就做这样的解释：缘起是因，延伸是果，延伸是果，所以都。注重在哪里？缘起四相，缘起是因，因就是四相，对吗？因是，就是无蕴合合升起果。哎，假如说举个例子了，我们这有情是无蕴合合，无蕴合合才真的这个有情，对吗？无蕴合合，无蕴就是什么？因合起来，那有情就是什么？果。他们说缘起就是因，就是那无蕴。我举这个例子了，所以缘起是因，它就是因事了，它也是事，它也是事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说缘起它是因，啊，延伸是果。这个在《佛法概论》在第十章不是有三重因缘吗？导师不是说了三重因缘吗？一重因缘是什么？果从因生，哎，就是这个。有不重视在果从因生，就是缘起，缘起是因，延伸是果，而重视在这里呢。但是导师说，以缘起为因，有它的见地了，有它的见地。但是他忽略掉缘起的解说了。什么叫忽略掉缘起的解说？他就关于缘起的解说，他重视在事相的分辨。他就因为缘起是因嘛，重视在他的事相的分析了。因为你看到、哦、这个就是阿毗达摩的特色，事相啊、共相等等啊、因相、果相等等的，所以重视在这里。包括现在南传的 南传的论点也是阿毗达摩式的论点啊。阿毗传呢，比如说像那个有部啦，像没有部，我们现在有在那个像阿毗达摩是吧？像那个俱舍论是吧？他比较重视那个阿毗达摩分析这一部分，所以他重视在四相，像宣维士也是一样的，重视在四相的分析了。所以他们是导师给他一个说希望为是什么？宣维士就希望就是住在世俗地啊，就是诸行无常应在世俗。忽略了持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因待性，忽略到这一部分，所以不免有所偏失。所以接下来就说到正解了，就是导致就是因待性，因待性主要就是持故彼，这是他的法，这个就是他的理则性，这个理则性。如果导师在佛法概论，我想跟各位再做一下对比，导师在佛法概论对于那个三重因缘，导师在第十一章特别谈到说，三重因缘啊，果从因生，它有什么四代离缠，它有什么有一空力。这个导师在佛法概论第十一章特别说到，三重因缘都依着什么来说，缘起的此故彼来说，三重因缘是吗？是咯。而导师在这个地方呢，因为中观经论跟佛法概论基本上都是同一年，导师呢他有他的就是方便，在这个地方他把那此故彼他特别先提出来，因为那是可以先提出来对吗？他是此故彼先提出来，而如果在佛法概论呢，他先把那四相先出来，然后在整个的第十一章特别谈到缘起法对吗？那时候特别谈到缘起法，那时候才说到缘起法的此故彼，包括第十章的谈到三法因，就是三重因缘，都是依着此故彼来说。啊，在这里呢，是把相因待性此故彼，因为此故彼当中呢，此彼就是四相了，是吗？此彼就是四相了，此就是一切的因的事，是吗？彼呢，一切果事的用彼来代替，是吗？所以也可以那个这个果从因生也可以用嘛，但是。有不忽略到那故子，此故彼那故，他理则性这边忽略掉了，所以导师说特别要谈到此故彼了。所以我翻到下一页喽，所以第二行，所以缘起是耶因缘的生果作用说，不单单是耶因果生果作用说，更重要是在一切存在的因待性，如果用抽象的公式来说，缘起就是此故彼。只有各位，只有这个才能够生住。只有这个，为什么只有这个才能够生住啊？因为我们一般都认为此就是此，彼就是彼，就好像我们直觉啊，看到这个就是彼对吗？看到就是茶杯是吗？这个就是这个对吗？这个是不是茶杯？不是，彼就是彼，不是此。茶杯就是茶杯，是不是这个彼？不是，我们直觉就这样喽。此是此，不是彼；彼是彼，不是此。那直线，真正重要就是只要看到此故彼，只要一看到此故彼，此是因为彼才有此，彼是因为此才有，就是互相有关系，对吗？互相有关系，有没有直线？就是这个了。所以我们观察此故彼，我们不是在看到它的如幻性而已了，我们要看到那个哦因果之间，我们看到事相当中的因缘之间的哦不依不异，但是如幻性不单单是这样，这样还不够，要在这个地方直观它无自性，再更深刻观察它无自性，无自性才能够破除我们的自性见。我们说那如幻有，如幻有。如幻有，如幻有，再怎么样的如幻有，我们初学者喽，再怎么样如幻有，它还是在有当中。我们看那个魔术啊，假的假的，又很喜欢看，对吗？所以当然久了，如幻有就毕竟空，毕竟空就如幻有。但是我们在初学，一定要在如幻有当中更观察无自性。无自性才能够破除我们无始劫来的自性见，才能够面对我们无始来的那实在感，不管是喜欢的不喜欢的是吗，那都有一个实在，就是那自性，就这个是这个，不是那个确实是这样， 不执着，不执着也是这样。哎，我们常说那个树叶掉下来，我不会执着，对吗？树叶掉下来跟我没关系。各位，但是我们自信见也在那里呢。同一个自信见，同一个自信见，碰，同一个自信见，看到那个时代掉下来，时代掉下来，所以我们还是在执取它，还是生就是具生自信见，还是在执取它，自信见的这一部分还是在执取它，所以这就这个了，它随时都要起来。这个不让我起来，另外一个就要让我起来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们要破除的就是那个具生自性执，这个就是只有多，才能真的面对他了。好，接下来就缘起的恶力了。缘起的恶力就流转满空华灭满，是吗？有此有故彼有，就此无故彼无。好，在这里，所以不单单是从缘而生起，也是从缘而灭了。在这里也非常重要，导师分成两点来说。两点来说，就是外在的唯顺因缘；第二个呢，就是内在的可有可无，对吗？还有可生可灭。那这个瓜无一把它帝王呢，瓜无一把它改成二了啊，一二。这个就是在说，我们一切，我们说此有故彼有，一定会此无故彼无，是吗？所以这个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，所以。这个如果说按经就是有因有缘世间起，或有因有缘世间灭，是吗？所以这个有因有缘世间起，有因有缘世间灭，都属于外在。所以这个法要灭要生，都要因缘，因缘，这是外在的。但是如果这个法本身，这个法本身也是要可有可无，外在的因缘才有可能，因缘合它就生，因缘离散它就灭。所以我们不单单要看到外在的唯顺因缘，我们要看到这个法本身，这个法本身是可以生可以灭的，可以，这个法可以生可以灭，所以因缘合它就生，因缘离散它就灭。这个诸位来看就缘起法咯，因为我们现见的一切的法都是此故彼而来的，这个就告诉我们一切的法都是因缘所生法。什么叫因缘所生法？就是这个法都是此故彼而来的，所以此故彼而来，它是不是自有自成的法？不是，所以它是因缘合而生，因缘合因缘离散它就灭。所以这个法虽然是现起来的，它是此故彼的，所以它此故彼，它就可以什么？此有故彼有，它就可以此无故彼无。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看在外在的唯顺因缘，就好像什么叫外在唯顺因缘？无明它就染因果就起来，正见等等起来就是清净的因果，对吗？但是为什么能够这样？要看到无明本身还是因缘所生法，可有可无的无明，它只要加上善的因缘，什么八正道的因缘，无明就是烦恼就可以什么转成什么菩提。所以任何的一切法，它就是因缘所生法，它就是缘起法。所以缘起法它就是可有可无的法，它本身就是可以有可以无。什么叫可以有可以无？因缘合它就可以有，因缘离散它就可以无了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到外在的唯顺因缘，如果没有它的这个法本身是什么叫可有可无？就是没有实在性的，没有实在性就空寂性，空寂性，基本上就在谈这两个。所以在那个如果说像一切实地论，他说灭不待因，导致佛导致一导说灭还是缘起法。中论它是三世如幻的，过去还是存在，未来还是存在，只是过去的存在跟未来存在不像现在这样的方式的存在，因为现在是生起来的这样的法的存在，但是它灭入过去还是缘起的存在的，它还是因缘所生法。我们说因缘离散而灭，它是就着这生的这个法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法生起来了，因缘合而它就生，因缘离散它就灭。灭是什么？是指这个法灭了，但是它灭法本身呢，还是因缘所生法，还是缘起法。但是现在实有论，它是以现在观待过位，是吗？只有现在是实有了。 像这些样，我们都要深刻的去理解它喽。都要从缘起中观的，如果谈缘起法，深刻的去理解它，这样才有可能。所以我们要不要忽略到这些了？所以我常说了，要给我们自己机会。哎，这跟大家共勉的。我们给太多太多的都给他机会了，对吗？我们对这一部分呢，一定要充分给他机会。充分到什么？不单单这一生哦。如果以我了，我的那个要了解他，我不单只是说这一生，我光成佛就是彻底的了解他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看了、第二个就是缘起的毕列系然性，就缘起之性了、就是如果以佛尔盖论，那就是什么？四代理程，四代理程，这就是大众系是吗？大众系是重视在四代理程，这个缘起之性、圣道之性，在大众部都认为是无为法。好了，这个前面导师说到了，一经义的生灭贯通，跟生灭不生灭的贯通，还有部派当中的嘛，部派当中主要就是前面谈到有部的嘛，啊，这边就谈到大众部的。那在这里呢，如果以导师的佛法概论来说的话，有一就是四代理程的那个理啊，它还是有对吗？四理都是有对吗？有一空理对吗？所以那个四代理程那里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？有为，哎，有为啊！但是大众部呢，离开四的无为，有这点不同了。好，接下来、第三个就是自性的空寂力了，自性空寂，因为此有故彼有，就是此故彼，不管是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有，都是此故彼，不是自有自成的，所以就可以看到此跟彼都不是自有自成的，所以它当体就空寂性，当体就无声哦，当体就无声，它甚至在这观察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页了，那结论了，所以缘起是什么？宛然有而毕竟空，毕竟空而宛然有的啦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谈到自性了。好，很快的，自性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到下一页了哈。自性另外特质就是本性，本性。自性我们一般谈自，我们如果说在波子心会谈到自性空跟本性空是吗？本性就是导致在这边自性可以设本性啊，就是在部派，就像有部那个论点，就是他自性也包括本性了、所以本性空跟自性空可以是同一类的，同一类的啊、基本上那个自性就是我们一般讲那个自性，我们说生死根的那自性，自性，那自性一般也叫做本性，叫本性。所以什么叫自性？自性就是自己如此的，而且是本来如此。自己如此就是自由自成的，而本来如此就是本性，本性。而如果在哲学上就是本体啦，本体实在本源都是了。而接下来就要谈到有宗，有宗的自性说了哈，在这里就谈到佛法当中的自有宗了，在这边会说到，在佛法当中有宗，我们说如果以大乘三系来讲，除了性空无明系是空宗，其他的二系都是有宗是吧？先谈到虚妄唯识系的啦。就是希望论者，我们说希望唯识系，它就是在西北印是吗？有部跟经部，有部经部，所以基本上就从这边开始谈了，从有部开始谈。所以有部那个自性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分，就是最就是我们翻到下一页了，事物最后的元素，也是所谓的点，就是那数学那点，就是七小无内，十一页了，十一页上面的。不可再分析的那一部分。好，大概这一部分，因为大概应该理解嘛，大概应该都常理解这个。好，这样我们就说过，所以基本上这边这一段都是在谈希望论者的。希望论者在部派来讲的话，就是有部，导致在这边有提到了，就是有部跟经部，然后就大圣就希望为师。为什么会提了希望为师？就是从有部经部，经部是从有部分裂出来的。那经部后来呢，又发展到非常向大，就是发展为就是虚妄唯识了。那接下来就会说到十五页了哈，增长论者自性。增长论者就是 真论论者基本上就是在这边提到，就是增长无限论的了。增长无限论言间，论言间就是增长无限论了。啊，第二个前面是谈到佛法是吗？啊，接下来就谈到一般的宗教以及哲学，都是。所以彻底来说，只有阿含跟中观是空中，在佛法当中，其他都是有中。世间科学、哲学、宗教当然都是有中，不管他再怎么说空，都是有中。以中观来看的，各位，这一点我们要深刻的去观察到喽。我们一般说那个中观就是诡辩，什么你说的都对，别人一开口都错。哎，佛经讲，般若甚深，多有流难哦。这一点我们要最极恭敬的，好好去观察它，不是怕观察。我常说了，我们说那不了义，给我讲，我讲出来不像样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自己要讲不像样的，我自己要讲我自己的。怎么在台面下两三天能够站在台面上的三大系来说的话，那不了义，所以我们这不得了的。所以我们说不了义，它是就着佛法的了义来说的，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深刻的理解它咯，非常深刻的理解，要非常非常尊重。不然不了义，它能够顺向不了义，它向了义的五事不记住，它五事不记住，能够到五事记住，能够让怕无我的，然后到不会怕无我，然后接下来就有法器堪受大法。所以对于这部分，我们要很深刻的去思维它，不要在这里用举那个你高我低了。当然我在说的过程当中，当然要把它抉择出来了，但是我自己观察自己，没有说要一定不是在排斥的，因为我们在学习嘛。佛的四悉当中，我们都要去抉择它，是吗？那就抉择，我要非常恭敬，这样就没有问题。好，这个至于空中啊，就是无自信说了。关于这自信特别特别重要的咯。我们说，在这个地方，我大概用，我们说缘起有三个相状是吗？就是存在在时间、空间，对吗？如果以缘起的三反应，就是诸行无常。诸法无我，涅槃即净，是吗？我们说自信会不会随便无缘无故生起来？它不会无缘无故生起来，它会对缘起法不了解，因为我们都是在缘起法中，就是对缘起法不了解，我们起自信见，对吗？既然缘起有三个相状，我们就是在这个三个相状我们不了解，就起自信的三个相状。我们对缘起法在时间的演变过程当中，就是诸行无常，但是就是第一个法印诸行无常印，我们就是对诸行无常印的这个缘起的在时间的演变过程当中，我们不了解，就起自信见。这个自信见就是常，本来是无常，我们就认为一个常，彼此之间本来是无我的，没有独一性，都是合二的，没有独一性是吧？但是我们在这里地方起了一个什么我独一。那在彼此之间，就是空间彼此之间，然后呢，这个法的当体本来是无生，这个法本身就存在的，这个法本身是没有实在性的。我们一不了解它，就在这个法上本来是无生，我们就在这个法上起上有生，生就是实在的，我们这个一有，我们就实在的有，对吗？所以那就是实在，导师常说实在，什么叫自信？实在感、实在性、色得什么不变性，还有什么独存性，就这个了。这个就是对缘起的三个相状不了解，起了缘起的三个这个自信的三个相状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。基本上就这样了。像三法印要对的也是这个了。三法印，说三法印就是无常、无我、涅槃、无生，对吗？但是你贯通就一时相应来贯通，对吗？一时相应来贯通的时候，我们说缘起有三个相状，我们要在缘起上观察空，对吗？所以在空，我们要依着缘，因为什么叫空？缘起的空义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要观察空义，要在缘起相观察它的空义，对吗？有缘起有三个相状，所以空义相对来说有没有三个相状？有。所以什么叫无常相呢？无常就是三法印的第一个法印，是吗？ 无常相我们怎么去观察？无常就是生命相了，生命相我们怎么去观察它的空义呢？就是常性不可得，常性不可得就是空了，是吗？无我就是无我相，对吗？无我相，我观察无我相，它一个缘起相，对吗？我们要观察它的空义，要怎么观察？就是我性独一性不可得，然后在当体上观察，把它当体观察是无声，对吗？无声怎么去观察它的无声？一个相啊，就是次第三法印嘛。次第三法印它是相上来说它，那如果以大圣来怎么去观察它的空寂性呢？就是无声，就是生性不可得，生性不可得，它就是空。这样观察，这个就是一样的结合，就是缘起有三个相状，缘起有三个相状，不了解就起了自性的三个相状。缘起有三个相状，我们说空要观察缘起，观察空，对吗？缘起有三个相状，空也有三个相状，就这样理解了，大概就这样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这个对自性见，我们就这样来观察喽。这样一观察，第六章就可以喽。依着这样的义理，第六章就很更深刻的去观察。然后这个，然后在第七章就是有时空洞。那如果我们对有时空洞那整个的那个义理深刻的理解，它在时间的不生不灭，我们就更能够去观察它。如果对空间我们更理解，我们在彼此之间的不一不异，我们再去观察事项的话，那就会更深广的观察它。但这个就是在第五章的那个结构的这个，就是缘起，什么叫缘起，什么叫自性，什么叫做空，我们的整体的架构理解的话，我们对于第六章第七章就可能就更容易观察了。好，基本上就大致上就是缘起自性空，基本上就这样做解释。基本上我们来很快的来看到最后一个图表了哈，最后一个图表，最后一页 C30页，这个在做总结的哈，做总结，就是缘起自性，缘起自性，缘起自性就是相反相夺是吗？因为缘起就是无自性是吗？自性就不是缘起，除了空中是这样，其他都是什么？自性缘起，都是自性缘起，去观察。包括唯识也是啊，自种子亲生自果是吗？他当然有其他因缘啦，但是最主要就是自种子亲生自果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，他就出问题了。所以除了空中之外，其他的一切都是有中，这一点我们要深刻的去观察它，要深刻去观察它。先放下成见，好好去观察各家的说法了。所以这个就要相反相夺了哈。缘起空寂呢？缘起空寂就是性空，缘起性空，对吗？所以这就是什么相顺相成喽，相顺的。至于空寂跟自性，就是相顺就是自性即空寂。至于相反是什么？空寂非自性。那自性是什么？就是我们那个一般的那个自性见喽，生死根。自性见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啊。相反而相成，相反就是无自性过空，对吗？无自性过空，那就相反了，没有自性，所以是空了。啊，空故即自性，相成就是空故即自性，就是自性即空。空故即自性，那自性就生于自性，生于自性。这个自性就是，再说一次，这个自性就是一般人都要谈自性，抓到最后那不变的。那自性在一般就是那实相，但是实相呢，以中观来说，那是生死根。那自性见，他们以为那实相，包括如果外道就说呢，有那个我，而佛是说，可能就我才是生死根，是吗？轮回的根本嘛。所以这个既然要谈自性，要那实相的话，那就是无自性才叫自性哦，这样来理解就可以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了。时间很快嘛，对吧？希望大家能够有听到一些啊东西。好，我们来回想一下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
普及一切，
普及一切
我等众生，
我等众生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。